弟兄姊妹你好，让我们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为我们的众肢体来祷告和代求。我们主，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亦都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投靠你，我们仰望你。在这个时候，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我们的肢体当中都有难处，多有困倦，不过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我们多谢你。我们首先将 Flora 姊妹带到你的面前。主要我们感谢你两个礼拜的出事之后，你不断的看顾保守，你让她的身体逐渐的可以同我们有沟通接触，我们多谢你。天父，我们祈求你的医治在她的身体上显明出来，你抚摸她的大脑，让他能够康复所有的功能。主要保守他的心情，保守他的情绪，让他能够深深地知道，他除了一家人在他身边来支持，有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之外，更有永生的神是他的牧者，是不断的扶持带领，带领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主要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为 Eric Cam 弟兄来祷告。天父啊，我们仰望你，为我们弟兄两年多来那个癌症的征战来交托，愿你的医治，愿你的大能在弟兄的身上显明。主啊，除了你，我们还有哪个可以依靠你？当他要尝试新的药带来一个反应的时候，主啊，我们祈求你平复他的身体，让他能够逐渐稳定下来，要求你给他有好的胃口，可以受纳食物，以致他能够逐渐的壮健起来。天父啊，我们所祈求的不是只是一个的普通的医治，我们祈求你将他身上体内所有的 cancer 全部的清除。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神迹，愿你的奇事向我们的弟兄去显明，保守妹妹，保守他们的家庭，无论是儿女，无论是他们的儿子，都蒙你的眷顾，蒙你的恩待。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想起May Chin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姊妹来感恩，已经进入第五个星期的治疗。主啊，还有多过一个 cycle 的五次的电疗，我们继续去仰望，求你来施恩，愿你的恩手在May Chin的身上显明。我们为了在病痛的时候，他用挂念到弟兄姊妹的需要，时时的打电话去问候。主啊，让他的爱心能够成为动力，弟兄姊妹得到帮助建立。我们祈求你保守阿婆，让他和May Chin一起的来同行，为后伯母来祝福。主啊，顾念他，恩待他，让他身上的软弱是得以这个医治。保守 Panky， 让他和妈咪一起的同行的时候，去经历你的恩典。主要我们为Grace Lu 师母来祷告，天父，你知道你自己的侍女的软弱，求你施恩，求你怜悯，求你的医治，求你的看顾，在 Grace Lu 师母身上去显明出来，保守她和女传道，让她们能够彼此的一起的同心的同行，在这日子里面更加经历你的恩典。主啊，有好多好多的弟兄姊妹，有些讲不出来的名字，主啊，你都知道，愿你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施怜悯。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呼求，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感恩的就是今天有卢志成弟兄为我们证道，他用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题目就是作个真实无伪的群体。第五章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阿拿尼亚，同他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彼得说：阿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么？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么？你怎么心里起了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阿拿尼亚听见这话，就苦恼了，就喘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么？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伏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让我们存一个恭敬的心去领受神的话语。我们恭请卢志成弟兄正道。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感恩神在过去一个星期平安地带领我们每一位，我们能够今天有气息来到祂的殿去敬拜祂。或者在进入经文以先，我们一起同心低头，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地仰望主。请大家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说话是带着能力和恩典，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求你藉着今天的信息，你向我们启示你宝贵的话语。天父，我们恳求你，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缘故，厚厚浇灌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使到我们有悟性，叫我们能够听得明白，亦听得入心，并且能够听到后去思考，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去回应你，去见证你的真实。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心思和意念，蒙你自己的监察、洗净和悦纳。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刚才林牧师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可以说是新约圣经当中一段比较难解的经文。首先对现代的读者来说，这段经文令他们很充满很多的疑惑和疑问。阿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仅仅因为一个的谎言而立刻被死亡，这个惩罚未免太过高和太不合理了。很多信徒会因为这个故事觉得很不安乐，他们很自然就对号入座，如果万一我在教会讲了一个大话，我的下场会不会好像阿拿尼亚一样呢？很多人认为说谎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而在某一种情况底下，说谎是不可以避免的。他们很喜欢用一个流行的词汇，叫做善意的谎言 The White Lie， 作为一个藉口。他们的藉口就是说，我讲这个大话是只不过是不想对方难堪而已，这个大话是绝对不会伤害人，绝对不会冒犯人的。上个月大明考完大考，今天是放暑假前最后一日，今天也是学校派成绩表的日子。大明拿着他的成绩单回家，他一路行一路在想，成绩考得这么差，回到家一定被爸爸挨闹。于是他决定将成绩表一手就扔到垃圾桶。他心想，就算爸爸要抄我的书包，他都找不到我的成绩表。 搞定。嗱，點知大明有呢個諗法，但係佢爸爸原來一早有準備。當大明一翻到屋企嘅時候，佢爸爸嘅手就攞住一部手提嘅測謊機，立即就問大明：大明，今你考試考成點啊？大明就話俾佢個父親聽：哈哈，我考得唔錯啊，平均每科都有85分。當大明一講到85分，呢、這個測謊機就忽然間響起，哔哔哔哔哔。大明知道佢呢個大話可能講大咗，被識穿，於是佢就改口，佢話 OK， 只係70分，但係個測謊機仍然都係響度響住，60分仍然都係響住。最後大明就同爸爸講：爸爸對唔住，我只係得55分。55分，呢個測謊機就停止咗發出聲音。整個嘅氣氛都安靜，整個世界都好似靜止一樣。跟住，大明嘅爸爸就趁呢個機會教訓佢個仔一番。佢話：明仔，你考試成績咁低分，你仲成日講大話，你知唔知道自己唔啱嘅？你應該學習下你爹哋我，勤力好學，努力發奮。你知唔知道我細個嘅時候係好認真讀書噶？我每一科考試唔係攞100分就90分，弟兄姊妹。當時佢個爸爸手上嗰個嘅測謊機突忽然間響起，嘟嘟嘟，哔哔哔，跟住叭叭叭，然之後著火，跟住3秒之內爆炸。嗱，呢個自為聰明嘅爸爸，原先佢想用一部嘅測謊機去對付佢個仔。最後他竟然自欺欺人，用自己沒辦法自信的話來到欺騙別人，最終他是敗於自己帶來的測謊機。如果我們今天要了解我們今天看的經文，我們必須要進入當時的歷史場景，去思考經文在歷史中的意義。為什麼歷史背景 historical context 是這麼重要呢？因為我們處身在21世紀的信徒，我們經常犯了一個毛病，每當我們去看聖經，我們慣性用現代人的眼光讀入聖經，我們讀到什麼就覺得就認為這個就是聖經的原意，這一種先入為主的概念主導我們怎樣去了解聖經，其實是很不正確的。新約聖經學者 Dr. N.T. Wright賴特博士，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賴博士的書，他有一句說話經常掛在他後面，他說 If we don't know who Jesus was, we cannot know who Jesus is。 直接翻譯呢，就是如果我們不明白當下在歷史裡面的耶穌，我們就沒辦法去明白耶穌今天對我們有些什麼意義。倘若能夠掌握聖經的歷史場景，就能夠更加豐富地去掌握我們對經文的了解。讓我們一起去看看《使徒行傳》初期教會的背景，好嗎？主耶穌升天之後，門徒就在五旬節經歷了聖靈奇妙的工作。使徒彼得當日講到信主的人增添了3000。《使徒行傳》第二章42-46節告訴我們，當時信徒都恒心遵守主道，恆常聚集相交，同心禱告呼求，並且他們在家裡、在聖殿裡敬拜神。而樓房就成為耶路撒冷信徒當時時時聚會的地方。其實當時的樓房就即是我們今天的團契，我們今天的教會。這個充滿活力的群體最顯著的特徵是彼此分享，特別是財物共享。《使徒行傳》第二章44-45節這樣說：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財物共享的生活是初期教會的特色。初期教會財物共享的生活方式有以下3個的特徵。第一個特徵，信徒賣掉田產家業是自愿的行為，而不是被強迫的。 这个是一种由下而上自愿呈献给主的奉献，是信徒个人的选择和他对神那种爱的回应。这种行为是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的。第二个特征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当时的信徒只是卖掉部分，而不是他们所有的财物。从五章四十二节和十二章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信徒仍然可以住在他们自己的屋企，他们仍然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屋。第三个特征就是他们卖掉房产和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信徒。这个是一种不断重复和持续的行动，而不是只是一次过的动作。而卖和分发都是按需要而定的，目的是要使到每一个的信徒在生活上都没有很大的缺乏，彼此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能够专心敬拜神，专心相交，专心去建立基督的身体，即是教会。作者路加医生很仔细的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四节这样记录，他说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英文 NIV 的译本将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译作 For from time to time those who owned land and houses sold them。 这里的 from time to time 是有持续不断的意思。请弟兄姊妹留意，这种财物共享凡物共用的情况只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出现，而并没有在其他的教会发生。所以路加只是描述耶路撒冷教会的现象，他并没有要求其他教会模仿这个情况，他更加没有要求这种情况成为日后教会的 norm， 教会的常规。那耶路撒冷教会为什么有这么独特的情况发生呢？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信徒，因为当时的信徒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他们强烈认为自己就是以色列的余民，他们相信尼赛亚的国度很快就降临，而在他们的国度里面，每一个人都要遵守上帝的命令，每一个人都要爱邻如己，以致到在他们这个群体中间应该是没有穷人存在的。而他们所念的摩西五经是这样教导他们的，在申命记第十五章第四到第五节，这里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他们为了要实践上帝的命令，所以他们在物质上供应那些有需要的肢体，还有跟他们一起来到经历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那种在主里合而为一的实际生活。我想请会众和我一起读《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大家可以看着荧光幕和我一起读。预备起。有一个人名叫阿纳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亚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司徒脚前。彼得说，阿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初期教会是一个很温馨很甜蜜的群体，在群体里面彼此过着财物共用的生活，而在群体以外他们也都很愿意同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但同时教会也是面对外在的逼迫和内在腐化的危机。作者路加 就將阿拿尼亞同埋撒菲拉夫婦講大話呢一件事，毫無保留嘅記錄喺今日我哋睇嘅經文裏邊。表面上，阿拿尼亞夫婦同全教會嘅人一樣，佢哋都係有一顆奉獻嘅熱心。佢哋同埋其他嘅信徒都係賣咗田產房屋。聖經話俾我哋聽，每一個信徒將所得到嘅錢放喺使徒嘅腳前，然後就由使徒按各肢體嘅需要去分派。佢哋咁樣做，就更加嘅突顯出團契生活嘅真誠，彰顯住主耶穌復活嘅恩典同埋大能。其次亦都係顯示出當時使徒喺信徒當中，佢係有一定嘅權威同埋權柄。呢一種嘅權柄係因為使徒係教會嘅領袖，聖靈與使徒同工，故此佢哋有能力可以去宣講，可以行神蹟奇事，更加可以處理教會大小嘅事務。當然，佢哋嘅權柄都係被授予嘅，而所有嘅權柄都係嚟自上帝，上帝先至係最高嘅權柄。表面睇嚟咧，阿拿尼亞夫婦同埋其他信徒所做嘅都冇乜分別，大家都係願意為教會犧牲獻上財物，將田地變賣，將所賣得嘅錢交俾使徒。唯一嘅差異就喺第二節。這個差異是不在於他們奉獻多少錢，因為所有人的奉獻都是出於自願，只要他們出於真心，沒有所謂他們奉獻多少。這個差異被神藉著彼得揭發了。原來阿拿尼亞夫婦賣出的錢產之後，他們私下留下一部分的錢，但是卻聲稱他們已經捐出了全部。他們一方面又想得到名聲，被人來讚許，一方面又想自己 keep 一些捐款。他們表面上是服侍神，但暗地裡卻是服侍馬門。當所有信徒一心一意賣了田產房屋，去履行財物共享、飯物共用這個的承諾的時候，他們卻是全心欺騙隱瞞。他們的奉獻其實是一個虛偽作假，他們的奉獻是對群體蓄意的欺騙，因為他們只是捐出了一部分，他們假裝他們說他們捐了所有。其實彼得在第四節已經講得很清楚，他說田地賣不賣是你自己的決定，而不是教會的要求。即使你賣了多少錢是完全屬於你的，你可以自己作主，自己決定要奉獻多少給教會。欺騙的行為不單止是個人的抉擇，不單止是阿拿尼亞夫婦的 integrity， 他們的誠信出現問題，而這個欺騙的行為是直接會令教會群體帶來很嚴重的損害。這個聖靈所充滿的群體的獨特性，正正就是在於真誠的團契生活，顯現出耶穌基督復活的大能。而且欺騙的行為明顯違反了團契生活的真誠。既然群體生活是聖靈的彰顯，這樣阿拿尼亞夫婦的謊言就是欺騙了聖靈。所以在第三節，彼得直斥阿拿尼亞，他對他們說，阿拿尼亞，為什麼撒旦充滿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份呢？第四節他說，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麼？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麼？你怎麼心裡起這意念呢？彼得指出阿拿尼亞是欺哄聖靈，同樣他是欺哄神，他夫婦二人是同心試探主的靈。究竟這對夫婦犯了什麼罪，以致到引致殺身之禍呢？他們所犯的罪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他們動機不純正。他夫婦二人 變賣田產之前，可能曾經向使徒承諾，他們會好像其他信徒一樣，將所有的價銀全數交給教會。他們可能以為這樣做就可以博取別人的稱讚，這種的動機其實已經是不正確了。他夫婦二人奉獻的動機根本不是出於愛心，而是期望別人的稱讚。所以在第三節，彼得感嘆地說，阿拿尼亞，為什麼撒旦要充滿你的心？現在的教會對會有金錢的奉獻記錄是有不同的處理方法的，有些教會認為應該列出奉獻者的名字，以致鼓勵其他的會友來到積極奉獻，有些教會則是隱藏奉獻者的名單，不宜張揚，避免有人沽名釣譽，奪去神的稱讚。這兩種方法孰是孰非見仁見智，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奉獻者他的內心動機是什麼。第二，虛假和撒謊。昔日做生意的猶太人，虛假和撒謊對他們來說是很普通的事，他們會用盡一切的手段、一切的方法，以至到同對方達成一些買賣，但是教會的道德標準卻是不能夠這樣。彼得指出田產是屬於他們私有的財產，他們絕對有自由去決定賣或者不賣，就算是賣了，他們不同人分享是完全是他自己的決定的。但是好像這兩夫婦一樣，他們將賣掉的財產私有化，聖經第二節特別的提到他們私自留下幾份。留下這個字的原文是偷竊和私自拿取的意思，其實就是我們廣東話所謂落了格。其實落格的例子在舊約聖經都出現過，在約書亞的時代，亞干不聽從神的吩咐，在約書亞第七章這樣記載，亞干將攻佔耶利哥城的財物私自留下，換句話說，他是偷取了當毀滅之物。同樣的，這個不單止是他自己本人的抉擇的行為，而是違抗神、破壞神和神子民之約的行為。這個的行為最終是導致到以色列民在艾城戰敗，還有就是使到很多的戰士傷亡。回來《使徒行傳》，作者路加似乎在這裡告訴我們，阿拿尼亞和亞干所犯的是同一個罪，就是偷竊罪。阿拿尼亞破壞了教會的誠信和見證，是神不可以容許的，神要親自立刻介入，於是懲罰就立即臨到阿拿尼亞和他的太太撒菲拉的身上。第三，神學家加爾文認為，他兩夫婦被定罪最大的原因就是欺哄神和欺哄聖靈。欺哄聖靈是當人一面假裝去侍奉神，而實際上另一面卻是被撒旦所充滿。或者我讀第五和第六節給大家聽。第五節，阿拿尼亞聽見這話就仆倒斷了氣，聽見的人都甚懼怕，有些少年人起來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彼得義正言辭的說話對阿拿尼亞來說是有一定非常震撼的，所以當阿拿尼亞聽見這番的說話，他就仆倒斷了氣。仆倒斷氣是形容因為他所作的惡受到神的刑罰。總括來說，阿拿尼亞要面對自己所犯的罪，並且要面對神的審判。阿拿尼亞的結局和出賣耶穌的猶大是很相似，他們都是因為金錢 作出了一個非常的行動，並且死於非命。讓我們一起讀第七到十一節，預備起。約過了三小時，他的妻子進來 還不知道這事。彼得對他說，你告訴我，你們賣田地的價銀就是這些麼？他說，就是這些。彼得說，你們為什麼同心試探主的靈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腳已到門口，他們也要把你抬出去。婦人立刻仆倒在彼得腳前，斷了氣。那些少年人進來，見他已經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邊。全教會和聽見這事的人都甚懼怕。距離亞拿尼亞的死大約3小時。經文描述他的妻子撒菲拉進來，情況大概是撒菲拉和彼得會面。撒菲拉見丈夫出了去3小時都未見蹤影，於是可能他就去找彼得看看發生什麼事，或者可能是彼得叫人去找他，問清楚究竟他有沒有牽連在這件事裡面。無論怎樣，我相信他當時對丈夫的死是一無所知的，因為經文告訴我們他還不知道這事。經文第8節記錄了彼得和他的對話，並且是以一問一答的方式。相反，我們看回之前，當彼得面質亞拿尼亞的時候，彼得是沒有給亞拿尼亞答辯的機會的。由此可以見，彼得是刻意要給撒菲拉一個自白的機會。彼得對他說，他說，你告訴我，你們賣田地的價銀就是這些麼？你告訴我，告訴是一個帶有命令的語氣，故此彼得是對他有一個要求，而這個要求是必須他去答的，亦都是顯示彼得是站在一個權威的使徒身份，發言並且開門見山的直接了當去追問他。有學者推測，當彼得去問他的時候，彼得可能當時是拿著他們所奉獻的金錢在手，一邊問他，一邊將錢來到遞給他，來到去看。其實當時的情景已經表露出彼得是懷疑撒菲拉的忠誠，所以如果撒菲拉及時的醒覺知罪而認罪，他就不會至於走上和他丈夫同一條的不歸路。彼得有意給他有一個痛改前非的機會，很可惜撒菲拉的回答竟然是就是這些。就是這些直譯出來就是，是啊，就是這麼多了。撒菲拉堅決要持續他欺騙的行動，他不願意講出真相，他就白白放棄了這個悔改回轉的機會。既然他疾口否認這個欺騙的手段，彼得只有 confront 他，宣告他的罪狀。在9和10節，彼得說，你們為什麼同心試探主的靈呢？跟著彼得他宣判，他說，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腳已到門口，他們也要把你抬出去。婦人立刻仆倒在彼得腳前，斷了氣。那些少年人進來，見他已經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邊。撒菲拉由頭到尾都是完全清楚，並且是跟她丈夫一起參與這件事。我相信3小時後，撒菲拉才去到現場。這3小時是上帝給她額外的恩典，這3小時是她悔改重生逃離死亡最後的機會，這個是她生命最寶貴，是她生命中的黃金3小時。或許我們都有同樣的經驗，就是當我們遇到苦難、遇到困難來臨之後，我們痛定思痛，才想起在我們的困難、在我們的苦難發生之前，其實上帝一早已經給我們很多的 reminders， 或者給我們很多的警號，只不過我們不去留意，只不過很多事我們是當神無道。之前我提過， 这对夫妇的死不是因为彼得，实际的内情圣经没有交代，我们不知道，但是从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彼得是并没有咒助他们死亡的，这个完全是神惩罚直接临到他们的身上。因为神对初期教会这个群体是非常之重视，所谓一点面教可以使全团发起，因此神必须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直接介入，不要让问题发大而阻碍了福音的扩展。上帝是不容让因为这对夫妇的行为破坏了教会的纯洁，让撒旦乘虚而入分化教会。在上帝的眼中，这对夫妇所犯的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也有类似这么严重的提醒。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17节，保罗他这么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教会是圣灵的殿，教会是圣洁的，上帝绝对不容许有污秽的事长期污染教会，破坏教会在圣洁上的合一。但是我们不知道神几时会对教会实行审判，因为神有他自己的计划，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作为信徒的必须要时时追求圣洁，持守主道，保持警醒，作个真实无伪的基督徒。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一对夫妇的软弱，撒旦就有机可乘，找到破口而在教会进行破坏的工作，但是最终都是失败收场，这个全因为上帝的保守。虽然《使徒行传》第五章是从亚拿尼亚事件起头，但是其实整个的事件其实跟之前第四章最后一段的记述是很有密切的关联的。当时的教会是一群非常火热信徒的群体，作者路加怎样去形容当时这个群体呢？不如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第四章32-35节。预备起，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买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的分给各人。这群是热心奉献的群体，在当中其实有一位是特别突出的，他赢得很多人包括当时的使徒所尊重和称誉。在36-37节这样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位巴拿巴是谁呢？巴拿巴在使徒行传里面在不同的时段都出现过，他的生平事迹都是跟福音广传挂钩的。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这位属灵的长者有以下几个的特征。第一个特征，他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属灵长者。利未人是出自利未支派，所以应该是没有自己的产业的，但是自从以色列亡国之后，远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慢慢对这些规矩就松懈，所以当时的利未人亦开始有他们的产业。巴拿巴可能是继承了他父亲留给他一些产业，但是他乐意卖掉部分的田产，将价银放在使徒脚前，由使徒分配给其他有需要的信徒。第二，巴拿巴他是一位甘愿搭桥的人。 巴拿巴他在教会热心服侍，声名远播，他又深得使徒的信任。扫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他接受主耶稣呼召之后，他大发热心。他来到耶路撒冷，他很想和门徒接触，但是因为扫罗过去呢，他逼迫信徒的历史呢，门徒很害怕他是卧底，不敢接近他。当巴拿巴知道这件事之后呢，巴拿巴他甘愿冒险压上自己的声誉，他亲自带扫罗去见使徒，同埋将扫罗推荐给他们。最后门徒因为巴拿巴的推介接纳了扫罗，让扫罗可以同他们一起服侍，慢慢扫罗就加入了他们这个的团队。巴拿巴他亦是一位提拔后辈的属灵长者。《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记载福音传到犹太以外的地方安提亚。巴拿巴他是一位受希列文化影响的犹太人，使徒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委派他去到那里栽培和训练信徒。巴拿巴就藉着这个机会，他邀请扫罗从大扫去到安提亚，他就和扫罗两个人一起侍奉。在侍奉的期间，他知道扫罗的侍奉资历是很浅，于是他用了年纪的时间跟他一起服侍，来到将服侍那种那些的经验来到跟他分享。保罗如果没有这些 的训练，保罗是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可以进入教会领导层当中。最后巴拿巴他是一位宽宏大量的领袖。《使徒行传》十五章结尾是记载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旅程开始，因为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中途折返的时候又出现了马可的事件，令到扫罗和巴拿巴曾经有激烈的争论，结果两个人就分道扬镳，成为两支的宣队团队。这件事谁对谁错很难定夺，有人说巴拿巴因为马可是他的表弟，所以他特别包容马可。但是其实我们刚才听过，我们都知道巴拿巴他的性格是一向都是很喜欢提拔后辈，给后辈有 second chance。扫罗呢，其实在十年之后提到马可的时候，他确认马可在他的传道工作上带给他很大很大的帮助。而且马可最大的贡献就是成为四本福音书当中马可福音的作者。巴拿巴被称为劝慰子 Son of Encouragement， 是证明他平日的日子里面他是成为很多的弟兄姊妹的祝福，成为很多弟兄姊妹的鼓励。但相反在阿拿尼亚两夫妇身上我们看不到什么东西，又或许这对夫妇他看到巴拿巴得到很多人对他的称誉荣耀，他都很想模仿巴拿巴外在的行为，但是他们心中的贪念使到他连完全地模仿都不舍得。圣经将他们的欺哄试探和巴拿巴的全心真诚奉献摆在一起，让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外表行为在人看来好像没什么大区别，但是在神看来，在神却是能够直透内心，这种的欺哄是神极其厌恶的。好，我现在要做一个总结。阿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件给我们有四个的提醒。第一，在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要尽量减少同辈压力 peer pressure。阿拿尼亚当时面对的环境就是很多很多的信徒很热心奉献，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压力的，人家个个都做，我都要跟大队去做。所以同辈压力的来源不是神怎样看我们，而是人怎样看我们，这样人不经不觉就堕入了撒旦的试探里面。我们要谨记，真正的信仰 行事为人的目的是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表里一致的信徒，一生乐意为主作见证，用生命去影响周围的人。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教会看到有肢体在挣扎的当中，我盼望你首先去检视一下自己的言行，会不会是因为我的言行造成对方产生到很多无形的压力呢？第二个提醒，亚拿尼亚夫妇的根源的问题，部分是因为他的 value system， 他的价值观问题。他们的价值观是，他们的定位是在究竟周围的人怎样去看他们，究竟他们怎样才在一个信仰群体里面能够登上高位，而得到别人的称赞和欣赏。弟兄姊妹，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神是照着我们的本相去爱我们，这个是非常非常之重要。我们要在神面前做回真实的我们，有些事如果我们做不到的就是做不到，做得到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好好的去操练，多亲近神，多敬畏神，这样属灵的果子就会从你的生命里面自然的来到结出来。让我们一起去学习，好像保罗一样。保罗他说，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经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第三个提醒，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他这样跟门徒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有一个偶像的问题，他们不舍得放弃钱财，这样钱财就成为他们的偶像，同时他们又很想得到称赞，人的称赞，人的荣耀亦成为他们的偶像，所以他们对神的奉献侍奉全部都变成了虚假。神究竟在他们生命中占多少的地位呢？所以主藉着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一个人是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弟兄姊妹，你所侍奉的是不是单单主耶稣基督呢？主耶稣究竟在你生命当中占的地位有多少呢？最后一个提醒，亚拿尼亚夫妇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在于他们不愿意悔改。彼得在分辨和他们两个聊天的时候都给机会他们去悔改，但是他们以为在暗中行事是没有人知道的，他们不约而同咬定自己是没有落格，对于自己的欺哄行为他们一点都没有内疚，证明他们对神是没有敬畏的心。不愿意悔改这个问题是大大严重过之前同辈压力的软弱和对价值观等等定位的蒙蔽。因此他们究竟是否得救，在解经上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神透过路加记录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神是必定有他们的，必定有他自己的用意。让我们时时反省，时时悔改，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要单单服侍神，而不是服侍神又服侍马门。要知道我们的宝贵乃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最宝贵不是那些带不得走有从被从住的世上的财产和荣耀。各位弟兄姊妹，愿我们藉着今天的信息学习巴拿巴无私的奉献，以爱心帮助有需要的肢体，成为多人的祝福和鼓励。我想问你，在粤语堂这个属灵的群体里面，你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你能不能够好像巴拿巴用神给他的才干、恩赐和财物和有需要的人分享呢？ 还是系你愿意喺粤语堂扮演一个搭桥嘅角色，去造就、去支持、去扶植一啲有恩赐而愿意委身嘅弟兄姊妹，鼓励佢哋，让佢哋有更加多发挥属灵恩赐嘅机会咧。无论点，喺呢个属灵嘅大家庭入边，你同我都总有可以扮演嘅角色，直接或者间接，我哋一起去建立爱、关怀以及促成福音广传嘅工作。我盼望九月份当我哋回复翻实体敬拜、实体聚会嘅时候，盼望你能够找到你应站嘅岗位，盼望你能够找到你应守嘅角色。我哋一起同心祈祷。神啊，求你监察我哋，知道我哋嘅心思，思念我哋，知道我哋嘅意念。主，我哋多谢你，你拣选我哋响约哥呢个嘅大家庭当中，让我哋同心合意，我哋找住你俾我哋嘅应许同埋意象。我哋再一次嚟宣告，主你系同在。主你是同在，你在我们里面来到去彰显你自己。主啊，你圣洁的能力彰显在我们中间，你荣耀的作为要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求主藉着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行在你的道路上，做一个表里一致真实无伪的儿女，以至到整个的御堂成为一个真实无伪的群体，去见证这个社区，让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祷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